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我们这个课程是关于宣教历史，这堂课我们要谈到在主后100年到300年当中，所谓的希腊教父时代那个时候的宣教策略。上堂课我们稍微介绍了希腊教父时代的一些历史的背景，包括那时候很多的希腊哲学派别还有各种的异教都充斥在整个罗马帝国的里面。那在这个当中，基督教却脱颖而出，显示出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特色来。那么在这个时候的宣教同时也面临着政治上外面的这个罗马帝国本身的严厉的一个逼迫，内部也开始有这个诺斯底教派等等异端的兴起。那么我们要问的是，200年之内基督教从极为少数的一些基督徒怎么会发展成200年以后在整个罗马帝国，在估计可能有10%到20%左右的人是基督徒。当然在那时候我们也说过了，在东罗马帝国可能是土耳其半岛一直到巴勒斯坦北非这部分来讲，基督徒的比例有些地方甚至高达 40% 以上。那西罗马帝国包括希腊半岛跟意大利半岛，基督徒就少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200年之内整个教会的发展非常蓬勃的发展，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呢？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参考的呢？我想第一点，在当时宣教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称为希腊教父，就是当时的教会领袖很多都是用希腊文写作，而且非常熟悉希腊文的人。那些希腊教父当然很多都是早期的一些教会的领袖，像艾任纽啦，然后像在亚历山大的奥里根啊等等，这一类很多很多这类希腊教父，他们用希腊文的写作。写作的目的其实主要一方面传扬福音，更主要的是面对异教以及哲学家们的攻击的时候为基督教来辩护的，所以这些很多希腊教父也称为护教者。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的第一个福音策略是什么呢？就是用希腊哲学作为桥梁来向知识分子传播福音。那其实在使徒时代已经有可以看出一点点这种特色，譬如说约翰福音用道这个希腊文叫做 logos， 这个字 logos 是希腊哲学家常常用来形容这个所谓的真理啦这类的事情。当然他们对于这个道的理解跟基督徒对道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个道成了肉身，成为一个有形有体的人，这个观念是希腊哲学家没有的，所以他有一个不同的解释，但他的确用希腊哲学里面的词汇观念作为一个引介，然后来作为传福音的。那么因此譬如说斯多亚派的哲学家强调伦理道德，那基督徒的观念也是不谋而合，所以用这个作为桥梁，然后进一步来介绍他们所不认识的。那么典型的一个例子也可以看见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保罗在雅典，他在雅利巴谷做讲道的时候，他向希腊哲学家怎么介绍基督教信仰，他中间就引用过斯多亚派哲学家所写的诗，他说你们的诗人不是这样说吗，我们都是神的儿子，诸如此类。他用这样的方法，用希腊哲学作为桥梁来向知识分子来传扬福音，所以这是某种程度我们称为一种文化宣教的一个方式。那这种方式在希腊教父的时代，在对于高阶层的知识分子来讲呢，的确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你知道在中国宣教过程中，利玛窦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中国宣教他用了类似的方法，那么他同样的是用中国儒家的思想作为桥梁来向基督徒，来向这个社会上的人介绍基督教，像这一类的情形是相当于希腊教父时代他们所用的一种很有效的福音策略啊。那么第二个，在一般的群众来讲，这个福音怎么传出去的？其实主要的是信徒的见证。那信徒的见证怎么表达呢？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美德，会吸引世界上很多的人就来接受这个信仰。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甚至有异教徒、非基督徒，甚至政府的官员替基督徒来辩护。那么我们今天所留下来的一个教会的文献当中，包括当时有一个叫做普利尼，普利尼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地方的总督，罗马皇帝下令他要捉拿基督徒要审判，然后要定罪，有的甚至要杀害。 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罗马的皇帝，他主要的信是说，皇帝啊，你所要求我做的事情我都做了，该抓了我都抓了，该审判我也审判了，只是我经过问了口供以后，我发现这些人其实也不是说多么坏，他们不是杀人放火的坏人，有很多还是模范的公民。所以他也建议罗马皇帝说，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方法来对付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很多都是按时缴税的，然后很好的罗马的公民，如果把这些人都杀了，剩下的可能是坏分子。那么因此普利尼就对罗马皇帝建议说，我们何不对这些人重新有一个态度，我发现就是他们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宗教信仰，可能跟我们罗马人看起来呢有点奇奇怪怪的，除了这个以外我实在看不出他的什么毛病，什么的缺点，重大的缺点。所以他提到的是提到说，这些基督徒，他说在街头上你会发现有人死了谁去收尸？基督徒。孤儿没人养谁养？基督徒养。然后呢，救济贫穷的是基督徒。所有这些好事都接基督徒做的，只是看起来是傻傻的，为什么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呢？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做了很多好事情。的确基督徒在当时是有很多很好的见证，包括当时的这些护教者好几个人等等，他们都曾经做这样见证，说你说我们是怎么样坏呢？那你看看在社会上谁去做这些没人要做的好事情呢？不都是我们基督徒吗？他们能这样说也是因为他们真正在社会上做了很重大的一些贡献。像这一类的事情成为在当时的群众当中他们受到吸引，觉得这基督徒他们活出一种美德，活出一种不同的生命。所以这个是基督教在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当中为什么能够无可抗拒的这样传播出去，就是因为这些基督徒。那么他们的这些爱心美德，其实某一方面来讲，我们有些人说这个在圣经里面你似乎没有看见，圣经的作者包括保罗对于当时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制度提出任何的批评，譬如说奴隶制度。的确保罗时代保罗的书信当中从来没有批评过奴隶制度，相反的他说你们做奴仆的，你们要好好的侍奉你的主人，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他不是在维护奴隶制度吗？其实不是，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不是一个社会革命家，如果你以为基督徒是要做社会革命家，那你搞错了，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出这个观念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基督徒把奴隶制度整个毁掉了，把奴隶制度整个消失掉了。因为基督徒一个假如说一个有钱人，他手下有好几千个奴仆，他信了主，他受了感动，他就把奴仆放掉了。在当时希腊教父时代，很多基督徒的大财主就做了这些事情，他忽然间宣布说我手下两千个奴隶我通通给他们自由了，这一类的事情引起整个社会非常大的轰动，那也因此成为一个见证。然后一个又一个慢慢的这个社会的风气改变，有钱人养了奴隶以后也在想我该不该这样做啊、哦、等等，风气改变了，思想改变了以后，这些事情慢慢就消失掉了。所以这个呢是在初期教会时代，即使基督徒占的人数比例不高，影响力很大，就是因为他们的爱心，他们的见证吸引人来到教会认识主。但是当然呢，最凸显的是第三个，殉道者。殉道者的血是培育福音的种子。那么这是特图良，就是另外一个护教者，他写的一个护教学的书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我们的殉道士他的血其实就是一个福音的种子，以至于遍地开花。当时殉道的事情当然是可歌可泣，有非常多这样的故事。那我们所看到的这张图片里面就是一个殉道者的一个当时的光景，在一个罗马的竞技场里面，好几万人在那围观着，因为他们罗马人喜欢好像西班牙人看喜欢看斗牛一样，所以竞技场上都是血腥的场面。以前的时候就是那个竞技的武士，然后可能都是有自己的主人，然后两边就决斗，不到死不结束的。那么全场几万个人就看运动比赛一样，欢呼叫好。可在那个时候呢，竞技场上的常常是基督徒被狮子、被狼、被野兽吃掉了，还有一些基督徒就在十字架上放火烧死。所以这个图片所代表的是当时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情况，一群基督徒狮子出来了，然后他们在做最后的结束祷告。 然后也看见这个背景里面好几个柱子上有些基督徒就被放火烧死。在观众里面，当然有些人欢呼叫好，有些人好像看马戏一样，但也有很多的人看到这些见证，不禁使他们重新思想，为什么这些人能够不怕死呢？这是什么样的信仰使他们愿意好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呢？所以很多人回去以后只是想想，我们需要这么残酷的对他们吗？到底他们做了些什么坏事呢？反而激起很多人的同情心也好，激起很多人的好奇心也好，想要是真正知道基督教是在讲什么。然后他看到基督徒的美德见证以后，他们就发现其实基督徒是一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人生观的人。但他们的人生观，你会发现无论待人处事，无论对于生命对于死亡，都有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态度，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所以这就是所谓殉道者的血反而成为福音的种子，那种血淋淋的场面反而使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看见了以后重新思想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形，什么样的东西会使这一些人面对死亡毫不畏惧。对，这个是当时殉道者的确反而成为一个传福音一个非常有力的。正如今天在各地各方包括中国教会也是一样，教会的领袖受到逼迫，当这些受逼迫的人在患难中痛苦中为主站立得住的时候，这个就成为一个传福音很有效的，这个可能比说千言万语都有效果。所以在200年的逼迫之内，教会蓬勃的发展越来越壮大，因为这基督徒真正活出一个属灵的生命来了。那么第四个我们也要注意到，在当时整个传福音的过程中，因为教会受逼迫啊，所以当时很多情形是没有的，譬如说没有正式的教堂建筑物，教会的组织，当然使徒行传就已经提到教会有长老有执事有一些侍奉的同工，也有一些所谓巡回布道者好像保罗一样，但是你要了解毕竟教会是没有办法公开的，因为受到逼迫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像现在说教会是公开的，所以传道人可以应邀到这里到那里，所以大部分是一般的平信徒，所谓的平信徒就一般的信徒，他们是最主要的传福音的使者。像使徒时代的保罗以及后来教会的一些领袖到处旅游去布道的有，但比例不多，比例不多，真正传福音的主力都是一般的信徒。那么在教会组织里面呢也是一样，因为教会受逼迫，不会那么多人抢着要去当教会的长老啊，当监督啊，当执事啊，等于说你做教会领袖你就准备把命就给拿出来了。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一般的信徒他们基于这个信仰带来的力量带来的改变，信仰的热忱，他们成为最主要的传福音的一个媒介。所以事实上在使徒行传你已经看见那种样子，安提阿教会怎么成立的，就是因为信徒受逼迫逃走的时候，于是走到哪里福音就到哪里去了。希腊教父时代情况完全一样，所以这些信徒不是受薪水的传道人，那时候也没有受薪水的传道人，几乎所有的传道人都类似于像保罗支帐篷的，那么偶尔有时候教会有一点经济上的帮助，那他们可能可以少做一点工，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支薪拿薪水的全时间传道人这种名词，在希腊教父时代几乎是很少的。那么一般的信徒都有自己的工作，那么有些人的工作是适合可以旅游的啊，通商啊怎么的，所以因此他常常就把信仰从这里带到那里，所以整个的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一直扩展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就是靠这些一般的信徒啊，他们也并不完全真的是所谓靠福音养生的啊，大部分都是有自己的工作，然后顺便把福音就带出去了，但是他们的那种信仰的热忱，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却是不可怀疑的。那另外一个，当然那个时候家庭，我们今天所谓的家庭教会，家庭是主要的聚会地点，因为既然教会不能够合法化，你怎么可能有一个教会的建筑物呢啊，当然今天考古学是的确发现了最早的教会建筑物有主后250年的，那就是在希腊教父时代，可是这个教堂的建筑物不在罗马帝国里面，在波斯帝国里面，因为那时候在波斯帝国罗马帝国两个帝国争斗当中，以后我们会提到基督教怎么样在亚洲，亚洲的意思是包括今天的中东一直到中国啊， 怎么样在亚洲发展的时候，那时候你就会看到了，在希腊教父时代，就是主后200-300年之前的时候，教会一方面在罗马帝国也蓬勃发展，受尽逼迫，可是另外一方面在罗马帝国以外的地方也蓬勃发展，而那时候在波斯帝国里面，教会没有受逼迫，他们可以有合法的建筑物，有合法的教会组织。原因很简单，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所以当波斯帝国跟罗马帝国搞对抗的时候，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基督徒就成为波斯帝国的朋友，所以波斯帝国是保护基督徒的。等到主后313年，君士坦丁接受了基督教了，情就反过来了，君士坦丁成为基督教，他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了，于是基督徒变成波斯帝国的敌人了。所以主后300年开始，波斯帝国的基督徒开始受逼迫。在这个之前，基督徒在波斯帝国基本上受尊重、受保护、受扶持，反而有特权。可是这个之后，当罗马帝国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的命运在波斯帝国就立刻改变。所以因此现在留下来的最早的教堂建筑物不是在罗马帝国，而是在波斯帝国。主后250年，在波斯帝国里面的教堂建筑物比罗马帝国教堂建筑物还要早，但在罗马帝国是要到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之后才有教堂的建筑物的，所以之前都是在家庭里。那当然少数的信徒是有钱人，他的家庭很大，一个家庭聚会可以容纳很多的人，大部分的家庭教会容纳的人不多，所以因此都是小小的这种教会，只是非常的多。那甚至到了后来，因为受逼迫变成所谓的地下教会，他们甚至在罗马城里面有很多地下的隧道，他们在地下的隐秘的地方聚会的，所以称为地下的教会。地下不是只是隐藏，是真的到地底下去了。到今天你到罗马还可以找到很多地下的隧道，当年这就是他们聚会的地方。所以无论在家庭，无论在隧道，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小小的聚会，所以那时候几乎没有公开的大规模的聚会。所以在这种教会的聚会的地点是这种个人的家庭的小地方，教会的领袖他们是以一般的信徒为主的，这样的一种松散的教会组织之下，反而教会蓬勃的发展。教会组织化了，那是在以后我们所谓的拉丁教父的时代，等到罗马帝国的皇帝接受了基督教，教会合法化，甚至有特权受保护的时候，教会的组织才建立起来了，大规模的教堂才盖起来了。所以这是以后的事情。在希腊教父的时代，你会发现很特别，就是一般的信徒。那么想起来真是神的恩典，今天中国教会的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来好像就是初期教会希腊教父时代的一个翻版。很多正式的原来的教会教堂建筑物被没收了，充公了，那么很多在家庭里面聚会。然后呢，教会的领袖，原来的牧师，很多传道人，教会的长老，可能也被关了，被劳改了。那么那个时候就一般的信徒取代他们，开始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那么同时不太容易到处跑来跑去传福音啊，即使要去也都是不是好像很公开合法化的这样去的。可是不因为这样的限制以至于教会不能发展，所以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好像初期希腊教父的时代完全一样啊，家庭教会的组织，然后平信徒为主体的这种的教会的结构，然后有很多受逼迫殉道的事情发生，然后基督徒的美德，基督徒的见证，当然包括神的恩典里面的神迹奇事的见证等等，这加在一起的时候是教会蓬勃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感谢主，虽然中国教会受尽逼迫，我们身为一个中国基督徒，你回想起来你必须说好像这是过去的事情，今天重演了。所以希腊教父的时代有一个特色，不过有一点是我们今天我们中国教会可能没有的，那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中国教会，今天的基督徒，在当时希腊教父一方面在一般的群众当中，我说以平信徒为主，以家庭教会的方式等等传福音，有殉道者等等，不过当时有用希腊哲学作为桥梁来向当时的知识分子传福音。今天在中国的教会这方面却不多，不是没有。当然今天中国大陆出现的另外一个状况，我们叫做文化基督徒。所以文化基督徒就是有一些 搞哲学研究、思想研究的人对基督教很有兴趣，因此呢，他们主动去研究基督教，甚至写文章替基督教辩护，这很有意思的。他不是基督徒，他替基督徒辩护。那么问题是，我们有什么机会，用什么方法，用什么管道，跟这些知识分子，我们只能有一个很好的互动的关系，很好的沟通。怎么样用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哲学，作为一个桥梁，来介绍基督教的信仰？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家庭教会可能目前做不到，因为我们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绝大多数在农村，很多信徒也好，甚至教会的领袖，不是文盲就是半文盲，知识水平不高，那么他们很难扮演这样一个向知识分子传福音的一个角色。但是神开了另外一些门，是这些慕道的朋友们，他们主动的来研究基督教，来探索。固然他们的观点跟基督徒观点是不太一致的，所以今天有人争论说文化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其实文化基督徒很多不是我们所谓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他是一个可慕的一个慕道者，他们已经来到门口了。那么何不我们怎么样从希腊教父时代的这些宣教策略学到一个教训和功课，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向他们介绍我们的信仰。所以当一个慕道朋友已经到了门口来了，已经来想要来跟你谈到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那么我们不会说你不是基督徒，而是说我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来适当的向他们介绍。当然我们绝不愿意要传福音以至于我们就把福音的信息改变了、扭曲了、妥协了，但是每一个福音都必须用适当的文化表达来介绍这个信仰。每一个传福音的过程都好像是翻译一样，翻译圣经上提到说有这个方言的恩赐，要有翻译方言的恩赐。今天福音的信息对大多数没有信主的人来讲，好像是一种听不懂的方言一样。传福音的人、布道者、个人布道、开布道会的人，其实我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翻译方言，把一个福音的信息变成当地的语言文化能够了解、能够接受、能够明白的信息传递出去了。当时的希腊教父他们做了很多很美好的工作，当然你说人口比例来讲，知识分子占的比例并不高，可是你不是只是人数的多少，而是说你这个信仰能够在这个文化、能够在这个整个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你不是只是要低阶层的人，我们要有上阶层、中阶层、下阶层。那么今天中国教会在中下阶层、在农村的工作有非常美好的见证，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台湾的教会可能做不到的。台湾的教会是农村，我们下不去，在越是知识水平低的地方，我们福音却没办法下去。这个是我们要从中国教会来学习的。但是相反的，在台湾很可能是知识分子当中基督徒比例稍微高一点，稍微高一点并不是我们已经很成功的把福音介绍给我们的同胞们了，这个是还有很多事情有待我们努力的。但是希腊教父时代，你会看见无论是这些有学问的、有文化教育比较水准比较高的这些希腊教父们，他们写的、他们讲的，用希腊的哲学的话语跟表达方式、思想方式来介绍基督教信仰，也有一般的信徒用他们的爱心见证、用他们的殉道、用他们的生活，然后把信仰表达出来，然后他们吸引了很多人来信主。所以从下阶层到上阶层，各行各业无论远近，吸引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福音传出去了。然后200年之内，基督徒从绝少数变成非常明显的多数，这种你可以叫做渐进式的、缓慢的和平演变，把整个社会改变了，风气改变了，然后越来越多人即使不信基督教也同情基督教、支持基督教，福音就传出去了。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面临同样的困难，但是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人 能够活出基督的见证来，不只是在口舌上，要在行为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教会能够看到这一点。那下一次的节目，我们会进一步的来介绍下一个时期，拉丁教父的时期，就是主后300年到500年，在那200年当中，教会面临另外的不同的挑战。那在这个当中，他们做了什么？我们来做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在希腊教父时代，这些信徒们以及教会的领袖们，他们实在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的流血，他们的生活见证，吸引人来认识你，但他们也懂得怎么样用希腊哲学作为桥梁，来正确的来把基督教信仰介绍出去。求你也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知道怎么样在这天今天的时代同样来做福音的工作。愿你加给我们恩典和能力，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